甘霖婚姻与家庭培训系列，挥别婚姻十大谎言，黄立勋原著，黄培远播讲，甘霖媒体资讯制作。
弟兄姐妹您好，我们已经进到挥别婚姻十大谎言的第九讲，也就是要谈到关于婚姻的第九个谎言了。这个谎言是婚姻的快乐在于满足我的需要。让我先告诉你立心的事情。他说，当我签了离婚证书以后，我丈夫就开始搬东西，准备离开这间我们住了20年的房子。在他把行李装上车，发动引擎要离开的时候，他最后对我说的话是，他不爱我了，因为我不再能够满足他的需要。现在他所恋慕的那个女人，才是一个真正能够满足他的人。立心的眼泪沿着脸颊一串串的流下来。然后他继续说，我真不明白这到底是什么原因。他还要我满足他哪些需要呢？难道他曾经满足过我的需要吗？本来好好的一个家，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呢？哎，弟兄姐妹，立心的话里有多少没有办法用言语表达的心酸呢？这叫我想起另外一个寓言故事。有一个男的乞丐，他从东边往西边走。另外有一个女的乞丐，她从西边往东边走。在半路上他们碰到了，当时他们看着彼此的神情穿着，就互相的吸引，爱上了对方。于是他们就留在那里，每天面对面的站着，手里拿着空碗。男乞丐问女乞丐，你要什么？女乞丐说，我要你的爱啊，你是爱我的，把你的爱全部倒在我的碗里吧。男乞丐说，我的碗是空的，我怎么能够给你呢？我也要你的爱，你也是爱我的，把你的爱全部倒在我的空碗里吧。女乞丐回答说，难道我的碗是满的吗？我的碗不也是空的吗？他们就这样站了很久，彼此求着对方用爱装满他们的空碗。可是一直求到精疲力尽，他们也没有得到。最后两个人只好叹着气，还是各走各的路。亲爱的弟兄姐妹，夫妻的关系就是这样。每个人的生命都像一只杯子。恋爱的时候，都以为对方能够给我们满足，填满我们的杯子。结婚以后却发现，两个人的杯子底下都有一个小洞，所以怎么也没有办法被填满。于是所有的美梦就一个一个的破灭了。是的，每个人都会把自己的期望带到婚姻里。如果这个期望得到了满足，我们不一定会想到这个期望是怎么被满足的，也不一定会想到那是我们配偶的功劳。可是如果我们的期望没有得到满足，我们在潜意识里就会觉得很失望，而且很自然的抱怨，认为问题都是出在我们的配偶没有满足我们。事实上，有些人对婚姻的期望是很不切实际的，以为只要另外一半好好的爱我，关心我，我就会很快乐，也会很满足。可是日子一天一天的过去，有些太太就开始埋怨丈夫不会赚钱，没有时间陪她，也不能够带她去度假，觉得自己嫁错了郎。既然丈夫不能满足她的需要，她就把全部的注意力转到孩子或者朋友的身上。问题是，久而久之，孩子和朋友也同样的不能让她快乐满足。而有些丈夫，他们期望太太一方面要在家里当个贤妻良母，一方面又要能够在外面帮助她发展事业。当太太不能满足她期望的时候，她就冷言冷语，说太太一无是处， 甚至去搞婚外情，以为这样就可以满足他的人生之悲，结果就掉进更大的空虚和痛苦里，是他原先想象不到的。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要知道，在刚刚结婚的时候，夫妻通常都会全力以赴地去满足对方的需要，并且因为这样的相处，彼此享受着快乐、和谐和稳定的关系。可是过了一段时间，很多人就越来越以自我为中心了，不但不愿意花时间、花精力去了解对方的需要，满足对方，反而要求配偶让我的需要得到满足。再加上每个人都会跟着环境改变，在不同的阶段会有不同的需要。昨天的需要到了今天或者明天，也许就不再那么迫切了。这样要满足一个人的需要就更不可能了。可见，如果我们想要依赖配偶来满足我们各种的需要，弟兄姐妹，让我告诉你，我们最后都会失望的。因为他只是被创造的人，他不能扮演神的角色啊。更何况人的爱都是有条件的，不是完全没有保留的。如果我们对配偶有太高的期望，当期望落了空，最深的需要得不到满足的时候，夫妻之间就会产生距离，失望、挫折和愤怒就会一样跟着一样的来，以致夫妻关系越来越坏，甚至到了决裂的地步。那么哪些是对配偶不切实际的期望呢？这包括了要求配偶满足我们在情绪上、社交上和知识上所有的需要，却不去了解并且回应彼此的需要。也包括了期望配偶使我们每天快快乐乐的生活，却忘记了两个人需要一起努力的来经营婚姻，并且为自己的快乐负责。还有就是要求配偶在性生活上满足我们的需要，却自己在性关系上对配偶不忠，或者虽然结婚了很多年，还只是一味的要求维持强烈而新鲜的爱情，没有努力的学习爱的语言。您说这种期望怎么可能实现呢？有一位丈夫，他常常埋怨太太不能满足他的需要，有的时候为了一点小事就大发脾气。其实他真正的原因是，他的工作让他很沮丧。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很诚实地反省一下自己，我们都会发现，我们觉得婚姻不能满足我们的需要，是因为我们以自我为中心，只想从别人身上得到生命最深的满足。我们以为换个配偶才能够得到满足，事实上要换的不是我们的配偶，而是我们自己呢。所以我们需要的是自我成长，这可以让我们成为一个成熟的人，不会等在那里等配偶给我们快乐和满足。当一个人自己成长的时候，就不会把压力加给别人。相反的，因为我们专心追求自我的成长，我们就会很自然地带来好的影响，甚至影响配偶，让他也想要成长。那么我们怎么成长呢？像阅读书籍、参加夫妻营、寻求专业的辅导和灵性上的追求，这些都是成长的管道。至于夫妻在婚姻里真正的需要是什么呢？所谓真正的需要，就是如果少了这样东西，婚姻就会受到损害。如果这样东西没有被满足，就会摧毁了一桩婚姻。假使夫妻能够先把焦点放在真正的需要上，一旦真正的需要被满足了，两个人就会有好的互动和沟通，容易彼此敞开，也能够为婚姻带来很大的改变。这些真正的需要包括良好的沟通、互相的信任、彼此的饶恕和接纳、用话语来彼此造就、互相鼓励，并且向对方表达爱的语言，让对方有安全感，知道你绝对不会抛弃他。当这些真正的需要被满足以后， 夫妻的关系就会大大的改善了。在2006年的时候，我丈夫和我曾经在山东蓬莱观赏了实地拍摄的海市蜃楼奇观。在影片里面，我看到蓬莱的海域上空好像有一艘船从大海的那一头起航，慢慢的开过来，然后呈现在我面前的是一幅繁华的城市景色，有高楼大厦，有宽广的街道，有的时候啊，在庙宇式的建筑旁边还可以看见人马走动的小岛和点缀在中间的小船，有的时候好像到了香港的维多利亚湾，有的时候又像在上海的外滩，最后海市奇观就消失在海风里，叫人真是赞叹不已。其实海市蜃楼是一种光学的现象，是地球上的物体反射的光经过大气折射所形成的虚幻的假象。很多人不断地要求配偶来满足自己，对配偶的期望多过配偶所能付出的，当配偶花了所有的精力也不能达到这个要求的时候，他就觉得很生气，心里充满了苦毒，最后就用他不能满足我的需要给婚外情制造借口和机会。问题是要配偶满足我所有的需要，这种想法就像海市蜃楼一样，虽然看起来都是那么的真实，那么的美丽，可是一眨眼之间就什么都没有了。也像在沙漠里忽然看见了绿洲，迷路的人以为有水可以解渴，走近一看才知道原来是沙漠里的海市蜃楼，叫人空欢喜一场。同样的，假使我们以为美满的婚姻是在于配偶能够满足我们一切的需要，我们就好像把焦点放在海市蜃楼的假象里一样，是不能够实现的。在一开始我提到的立新，他讲完了他心酸的故事以后沉默了好一阵子，我以为他到此为止了，没有想到他继续说，两年以后我的前夫打电话来求我让他回来，我问他为什么要回来，他很沮丧地说他觉得很空虚，找不到真正的满足。弟兄姐妹，你想立新会怎么回答呢？立新说，我的女儿和女婿都是传道人，他们说如果要让父亲回来，我们两个人都必须接受专业的辅导，让我们一面找出我们婚姻里的问题，一面认识我们个人的问题，并且需要先把这些问题处理清楚。就这样经过专业的辅导，我们开始朝着破镜重圆的方向努力，学习彼此饶恕，也学习沟通的技巧和怎么解决冲突等等。不过虽然这些方法都有一些效果，可是根本的问题好像还在那里。我们想尽办法重修旧好，希望两个人都能够得到满足和快乐，可是最后还是陷在困境和绝望里。就在我们失望透顶，准备再一次放弃的时候，有一天他拿出女儿送给他的碟片来听，其中有一首诗歌是这么唱着的，让神的儿子以他的圣灵和他的爱围绕你，让他充满你心，使你灵满足，让他负担你一切挂虑，赏赐平安的圣灵降临在你生命中，使你完全。耶稣，主耶稣，求充满我们。耶稣，主耶稣，求充满我们。哦，扬声欢呼，歌唱赞美，让你心充满喜乐，举起双手，甘愿顺服他的名，将你的忧伤破碎心灵，痛苦岁月交给他，你将靠着他的名进入永生。耶稣，主耶稣，求充满我们。耶稣，主耶稣，求充满我们。 当他反复听着这首歌的时候，眼泪不停地流下来。有生之年，他第一次体会到圣奥古斯丁所说的话。神造人的时候，在每个人心里都留下了一个空处，这个空处是只有神才能够填满的。于是我们体会到，只有神才能让我们的心灵得到满足。我们最大的渴望就是让神来满足我们，这种满足是远远的超过自己的配偶所能给的。现在，过去的痛苦和恐惧虽然还在，可是我们已经开始经历到心里真正的平安和喜乐。这种改变是我们彼此之间都不再要求对方来满足自己的需要，而是让神来满足我们的心灵。当我们都渴望神来满足我们的时候，我们就改变了，因为我们从神那里找到了真正的满足。这么多年以来，我们两个人都有被释放、得自由的感觉。虽然我不懂神为什么能够让他突然改变，对同一个配偶从不满意到心满意足，我真的不知所以然。可是我知道，这确实是千真万确的。弟兄姐妹，立新和她的丈夫经历了不再以自我为中心，而是以神为中心的生命，重新建立了幸福的婚姻。诗篇36篇第9节说，因为在他那里有生命的源头，在他的光中我们必得见光。换句话说，只有在生命源头的光，也就是神的光里，我们才能够看见自己的需要，认识只有神才能成为我们完全的满足和喜乐。人心里那个没有办法被满足的欲望，其实就是反映出人对神的渴望。因为人内心的那份空虚，只有神能填满，不是人间赐好的情和爱可以叫人满足的。以弗所书3:19节说，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当人被神的爱所充满的时候，当然就再也不需要填任何东西进去了。鲁易斯曾经说，当我学习爱神过于爱我在世界上所挚爱的人，我就会更爱那个人。如果说我为了爱我在世界上所挚爱的人而牺牲了我对神的爱，或者用那个人取代了神的地位，那我就会落在另外一个光景里，就是我不会再去爱那个人了。当最重要的事情放在首位的时候，次要的事情不只是不会被忽略，反而会得到提升呢。是的，我们的天性就是想要从配偶或者子女身上得到满足，这是次好的渴望。而上好的渴望是单单让神来满足我们的需要。因为我们的配偶不过是一个被造的人，我们不能期待从他们那里得到长久的满足和爱啊。当然，我的意思不是说，我们让神来满足我们的需要，我们以后就不会对配偶觉得失望或者生气，而是说，当我们有这种情绪的时候，我们可以回到神那里，神才真正的是我们喜乐的源头，并且承认我们失望是因为我们期待别人来满足我们，而不是我们去满足别人，让别人得到快乐和满足。说到这里，我又再次想到《守住一生的承诺》这本书的作者麦肯金牧师。他在事业达到高峰的时候，放下一切的成就，单单选择一个需要他24小时陪伴的人，也就是他的妻子，一个得了老年痴呆症的病人。他的妻子还能够满足他的需要吗？不能。可是他说，茉莉是我服侍的对象，而且我乐在其中，因为重要的不是在于我做了什么，而在于我是谁。我是他的避风港，是陪伴他的人，是他唯一的天堂。那么为什么他的配偶茉莉不能满足他的需要， 而他还是能够高高兴兴地服侍他呢？他的答案是这样子的，他说，我领受了从神那里来的爱，这个永不止息的爱在我这个无助的人身上使我得到更大的释放和自由，可以为需要我的茉莉付出。神要我对他的爱和感谢，也就像茉莉对我的爱和感谢一样。亲爱的弟兄姐妹，假使我们真的想要实现所谓的天作之合，我们就必须学习领受从天而来的力量，承认神是我们所需要的一切，恳求他来充满我们的生命。诗篇16篇11节说，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这话是真的。